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宋秉雷牧师，感谢主再次有机会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自从今年2020年开始，我们都感受到圣经当中里面一句话越来越真实的应验出来，这句话就是记载在彼得前书4:7说的，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万物的结局近了，圣经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末日的到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征兆，那些征兆会越来越明显，会越来越频繁，例如战争啊、地震啊、饥荒啊、瘟疫这些等等的天灾人祸。自从今年1-2月开始，在这个世界上有新冠状病毒的瘟疫爆发出来，然后在3-4月的时候呢，这个瘟疫就在全球都流行起来，那到现在这个状况还是一发不可收拾。那这个瘟疫呢，让许多的人感受到不方便，那么许多的人受到了感染，甚至许多的人也丧失了生命啊。这个瘟疫让人们再也不能够群聚在一起啊，因为有感染传染的危险。那很多的行业也受到了影响啊，旅游业啦，啊，饮食业啦，很多的行业都受到影响，甚至工厂啦、公司行号都学校啊都停课停班啊，那么经济都受到了影响啊，受到了打击，一蹶不振，甚至美国加州的州长他说，加州再也不可能回到经过这个疫情之后，加州再也不可能回到以往繁荣的光景了。那不单是有这个瘟疫的流行，那么在这个世界，这个瘟疫流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过去，那这个世界上呢还有其他的天灾人祸发生啊，有蝗虫的灾害啦，有洪水的灾害啦，有地震的灾害啦，啊，有热浪很高的温度的这些灾害。那么这一切的产生呢，多半就是今年开始啊，让我们越来越体认一个事实，就是万物的结局越来越近了，不单是近了，是越来越近了。那么什么是万物的结局呢？根据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万物的结局就是主再来的日子，就是上帝的手介入人类的历史的日子，就是上帝审判人类的日子。这个万物的结局是什么呢？会越来越好吗？我想不太可能啊，因为我们从两方面可以看得到，因为一个就是我们人心越来越诡诈啊，这个很多的事情，很多复杂啊，这个贪污腐败的事情啊，这些道德败坏的事情都发生了，所以呢，这个世界的结局是越来越糟糕。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自然的生态环境受到了破坏啊，很多很多，你像那个规律啊，那些。海平面升高了，那个温度啊都反常啊，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万物的结局是会越来越糟糕。那么在圣经里面，彼得后书3:10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之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里说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是形容说这个日子呢，是没有办法预期的，它会来，那没有人可以预测说是什么时候。另外呢，就是天有大有响声废去，有行之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是让我们知道说，这个物质的世界呢，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地球啦，宇宙万物，有一天都会被毁灭掉、融化掉。那么有人形容，是不是到时候有世界大战啦、核子战争爆发啦，或者是什么大地震啦，引起这个火山爆发啦，到处的火山都爆发了，或者是有热浪来袭，到处的山火野火都烧起来了啊？那真实的情况怎么样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圣经上形容这个旧的天地都会过去，都会被废去啊。但是呢，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天地，这个旧的天地废去的时候，就是上帝来审判人类的时候。好，那圣经告诉我们，当神起初 创造人类的时候呢，神是以人为他爱的对象，那人和神有一个美好和谐的关系，那在神所造的宇宙万物跟人也是为人效力的，也是有一个好的关系。但是呢，圣经也让我们看到，因为罪进入这个世界，人就犯罪远离了神，那人和万物之间的关系不单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受到了破坏，人和万物之间的那个关系也都受到了破坏，受到了咒诅所以这个世界呢，不再拥有原先神创造的时候那样的美好，只会越来越糟糕，直到有一天要上帝的审判来收场世界的结局临到。那么当万物的结局近了的时候，那难道我们只能够害怕等候而无可逃避吗？不，圣经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了一个救赎的恩典，最让人与神隔离让人通不过神的审判，人如果罪的问题没有解决，在永恒的当中，在地狱的当中，会受到永火的刑罚，跟神永远隔离。但是呢，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耶稣替我们的罪承担了这个罪的刑罚，让我们在今生能够与神和好能够跟神恢复美好和谐的关系，在永恒的当中呢，让我们有新的形体，然后在新天新地，在天堂的当中跟神永远同在，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在圣经提摩太前书2:4说，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彼得后书3:9也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神的心意是要把这个救恩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然后呢，把我们也放在新天新地的当中所以呢，我们面对这个万物的结局，在神的救恩里面，我们不是充满了惧怕和不安，我们乃是因为得着了这个救恩，认识了这个救恩，我们心中充满了盼望、平安和喜乐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呢，不会是无灾无病的，我们会有各样的灾祸甚至病痛，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因为有上帝的同在，因为有上帝所赐的力量，那么我们的心中会有安慰、盼望，会有平安喜乐。那接下来我就要跟大家进入今天的主题和经文。我们基督徒当如何面对生病的情况？那刚刚我讲到神的救恩我们看两处的经文，一个是以赛亚书53:5说，这是先知以赛亚在主耶稣基督降生之前700多年，神就感动他说出了这样一个预言，说耶稣的降生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他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那么在诗篇里面，神也给诗人有这样一个启示，让印证了神的救恩的两方面这里说103:2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这里就让我们看到神的救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这个是指着灵魂的救恩，罪得蒙赦免，得蒙解决的问题，让我们在永恒当中可以跟神永远在一起，有新的形体，在新天新地当中，这是讲到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是讲到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鞭伤不是白白承受的，在他承受的时候呢，也有我们身体得到医治的恩典。但是呢，我们知道灵魂的救恩是永恒的，身体得到医治的恩典是暂时的，它 他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神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这是永恒的，每一个人都要得，都要给的啊，这是永恒的，是最重要的，我们都要得的啊。但是呢，另外他那个暂时的那个医治的恩典，却是有神的主权啊，有神的方式，有神的时间。但是我们知道有这个恩典，我们在病痛的当中说，我们是可以来呼求神，但是神医不医治我们，神怎么医治我们啊？何时什么方式？那么神有他的主权，我们底下一起来思想。在门徒啊，马太福音还有啊彼得啊，在彼得前书都有讲到，他们都跟随主耶稣啊，然后呢，也被主耶稣看到，主耶稣施行神迹奇事，也被主耶稣差派出去啊，传道医病赶鬼。所以他们看到神的救恩里面，一个是解决人的罪的问题，让人跟神恢复和好的关系，那另外一个就是神确实有那个能力恩典来医治我们的疾病啊。当我们去啊，基督徒常常会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哈，就是哦，神的救恩有医治的恩典，那么我们基督徒生病了，我们需不需要去看医生呢？还是我就是不管怎么样，我每次就是祷告求神医治我，我不需要去看医生？这个等一下我们都会回答哈。那另外就是，当我们基督徒去医院探病的时候，你是不是每一次就是要为人家祷告得医治？但是如果他没有得医治，那么有没有带给他安慰呢？有没有带给他盼望呢？那么这样的问题，我们怎么样的来面对呢？这些我们都会在我们的分享里面谈到哈。我们雅各书第五章这里告诉我们，你们中间有病的，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啊。所以呢，我们是可以为人得医治祷告，但是我想更重要的，在他得医治之先，我们把那个永恒的救赎的恩典，更重要的救赎的恩典告诉他，然后呢，跟他一起来仰望神，把他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施恩的手、大能的手来引领他。好，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情况。第一个就是在生病的时候，我们如何面对生病的情况？那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生病就应该要去看医生，除非呢，神亲自告诉你，你不需要去看医生。在马可福音二章十七节，耶稣说，告诉人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但是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有病的人就要去找医生。不然每一个人都靠祷告，这个世上这个医生啊就失业了，然后那些药物啦、药厂啊也都失业了。我们看到神其实多半是运用自然的医术、药物啊、医生啊来医治人，但是呢，在这些都没有办法的时候，神就有特例，通例是让人透过医术药物得医治，那么特例是当这些都没有办法的时候，神自己施展神迹奇事医治的大能来医治人哈。所以我们第一个面对的情况，生病了，你不要问我，牧师啊，我要不要去看医生？当然是要去看医生了，而且要赶快去看医生哈。但是呢，你去看医生的时候，你不要太紧张，不管医生告诉你什么情况，你不要紧张。我们常常在地上看病的时候，我们会如果情况严重，我们都会去到别的地方找一个看另外一个医生，找一个问一个 second opinion 啊，看看这个情况到底是像不像第一个医生讲的。那么我们有一个天上的大医生啊，不管你去看医生怎么样一个情况，你不要惊慌，你来到神面前，让神知道啊，他是我们的大医生，他也有最好的药哈。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三节四节那里告诉我们，有一对姐妹马大、玛利亚，他们的弟弟拉撒路生病了，病的情况怎么样？很严重啊！因为耶稣后来单言了两天才过去的时候，他就已经病得死掉了。所以我想他的情况应该是，他在生病之初一定都有去看了医生，一定都有去吃药，但是病况不见好转。所以他们就赶快打发人去到耶稣了，那里希望耶稣赶快来看耶稣有什么办法。好，所以耶稣就告诉门徒们说，这个拉撒路他生这个病呢，结局呢，最后的结局不是死亡， 而是呢，在这件事上要有神的荣耀彰显，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那当然后来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么很多人因此也相信了耶稣，那么神也得到荣耀。那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就是我在有一个宣教士，他后来退休了，他后来也到神学院当老师来教书。那我在神学院进修的时候，那么这个老师有教到我们的课，他就分享他的见证。他也是去检查发现到有癌症，而且呢也是末期了。那么医生告诉他，你的日子不多了，大概只有几个月的时间。那么他当然也是要依靠神、仰望神，但是也有点失落，也有点灰心。那么就在祷告的时候，结果没想到神跟他说，医生说了不算，上帝说了才算。意思就是说，这个医生告诉你，你有癌症，你大概性命不久了，只有几个月在地上，但是你不要害怕，我要医治你。他是有去看医生，然后医生也宣告大概不行了，但是他从神得到安慰，得到力量，得到保证，神告诉他神要医治他，那他就很感恩，他也跟神说，神啊，我何德何能，你竟然这样子的恩典要临到我。结果神，你知道神跟他说什么吗？神说，因为你在施医奉献的事上很忠心，所以呢我要特别的恩典临到你。那么十一奉献是怎么一回事呢？在旧约马拉基书第三章八到十二节，这里有告诉我们，十一奉献就是在旧约的时候，神给以色列人百姓他们有一个条例，就是把他们的收入，他们所得的十分之一来分别出来，来放到神的殿堂当中，来为神使用，让神来使用，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规条。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他们没有遵守的很好，所以他们就没有领到上帝的赐福，而且没有得到上帝的赐福，而且还有空隙给恶者在那里有这个咒诅啦，有搅扰领到他们。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耶稣说，我来了是要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盗贼就是魔鬼撒旦，他在我们人在我们的身体、心灵、家庭、工作、事业各方面，他就极尽破坏之能事，偷窃、杀害、毁坏。但是呢，如果我们全然的遵行神的话语，我们全然的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来行事，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神要保守看顾我们，神要来为我们负责。所以他这里后来第十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看我是否为你敞开的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我们不要只是看重在我在物质上面神要很丰富，其实呢，神是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我们的事业，在各方面神都有恩典，够用的恩典。神说他要斥责蝗虫，不让这个蝗虫来毁坏土产，他要还有你葡萄园葡萄不掉果子，这些都是神在隐形当中的一个保护、一个看顾。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你如果还没有在十分之一的奉献事上来学习的话，我鼓励你来学习。这不是因为说教会有缺乏需要大家来奉献，而是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信靠神的人，神告诉我们，这是我们得蒙神赐福的一个管道，我们来经历到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的一个蒙福的一个管道。所以鼓励大家来还没有学习的话，来学习试试看。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去看病了，我们也倚靠神了。那感谢主，我们吃药了，我们得痊愈了。那感谢神，我们要知道说，真正叫我们得医治的是神。当然医生有帮助，但是并不全然是医生的功用，而是神让我们体内的免疫系统发挥功能。 然后呢，让你所服的药物也发挥作用，然后病得医治，恢复健康。在这个中国上海复旦大学那个附属医院华山医院感染科张文宏医师，他就常常被人家访问，他就说我们医生的能力非常非常有限，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维持一个健康的身体，这个健康的身体就是要让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功能能够发挥出来。那疫情爆发的时候，刚开始是在中国，后来在美国，在欧洲各地都爆发，所以很多的地方的留学生，中国的留学生，他们就赶快坐飞机要回去哈。那很多的人的情况是从轻症转成重症，刚开始有一些情况，但是后来严重了。那人家就问他怎么会这样子呢？他就说因为呢，这些人处于一个害怕当中，然后在这个惊慌的当中睡不好吃不好，很多人就是吃方便面啊，然后呢紧张啊，睡不好啊，所以呢身体的免疫功能下降，没有办法发挥功能。如果发挥这个功能的话呢，会帮助这个帮助身体，我们的身体来胜过病毒。所以他就提到一些要注意的事情，那么其中包括了一个，你要维持一个良好的心情。这就是圣经在箴言17:22说的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喜乐，有一个喜乐的心呢？你就是要来倚靠神，要来亲近神，知道神是你的天父，知道神会负责看顾保护你，所以你不要担心哈。在这个彼得前书5:7说，你们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为什么要卸给他呢？刚好今天是父亲节，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他爱我们，他眷顾我们，他乐意赐恩典给我们，所以我们要学习把一切的忧虑重担来卸给他。我很喜欢42篇、43篇，那里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虑？为何在我里面烦恼？应当仰望神，为什么呢？因为他用笑脸来帮助我们。你随时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随时恩典够用，神随时乐意帮助我们。所以希伯来书4:4也说，我们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再来看看，你在生病的当中，那么医生也药物治了，但是还是没有好，怎么办呢？那么我们不要灰心，我们持续的要来紧紧的抓住神，来仰望神。耶利米书17:14说，耶和华啊，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为你是我所赞美的。我们赞美神的时候，圣经上说，22:3说，神是以我们的赞美为宝座为居所的。当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交给神，把主权交给神，知道神顾念我们，神有办法的。医生可能没办法，但是神有办法。我这里讲到一个吴勇长老癌症得医治的见证他30几岁的时候就得了肠癌，那么去看医生，医生开刀了，一开发现到里面都烂光了，都粘住了，又赶快缝合起来，然后就说回去要吃什么就吃什么，要玩要干什么赶快去做吧。当医生告诉你说这个要注意那个要注意，表示你还有希望。当医生说要吃什么就去吃啊，要干什么就赶快去做吧，那表示你没希望了。那个时候医生就宣告吴勇长老没希望了，才30几岁，他的孩子还好小。后来呢他就跟他太太在读圣经的时候，历常读圣经的时候就读到约翰福音11章，那里神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要得到神的荣耀。这句话读到的时候就哇跳出来，好像很大的字彰显在他面前。然后神也借了他的孩子，好小的孩子会唱一首歌，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以赛亚书那里说的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这个小孩怎么会唱，而且一直唱，好高兴的一直唱。那么就是神透过神的话语，还要用唱歌的方式一直来建立他的信心，他就仰望神。 虽然缝合了，虽然那个黑的那个很臭的水还是流出来，但是他心里仰望神，医生没办法，但他心里仰望神，神啊，你只有你能够全然的医治。感谢主，他后来活到了80几岁，好像85岁还多少，他就是被神使用，到处传福音、做见证，带领很多人来信靠神。好，那我想还有其他的见证，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讲了哈。看后面一个，这里有一个英国基督徒的军官，他也是在战时的时候在医院里面，他有一个病痛，一直都不好，他也很难过。后来他就读到箴言，这里第4章说到说，神的话语是一个良药，是医全体的良药。所以呢，他除了还是吃医院给他的药之外，不太有什么用。但是呢，他每天读神的话，读神的话，他每天在读神的话之前，他就祷告，神啊，我要来吃你给我的药了，求你来医治我，我把我交在你手中。哎，感谢主，后来他的病得到医治了。真的，神的话语，神自己就是医他全体的良药。那么出埃及记15章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留意神的话，又遵行神的话，神是医治我们的神。那么感谢主，这个英国基督徒军官他就经历到神医治的恩典啊，他没有灰心啊，在一直没有得到医治的当中，他没有灰心，仍然持守抓住神啊。好，那最后一个就是，当我们啊病了，一直病啊一段很久的时间了，那么病情没有好转，甚至每况愈下，那么我们仍然要定睛在我们神的身上，定睛在神身上。哥林多后书12章这里讲到，这个使徒保罗他说，为了这事我3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那么他身上说不准有什么样的病痛，不知道眼睛还是什么样的病痛让他也是很难过，他也是一直祷告求神拿掉，但是神没有拿掉，神反而跟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所以呢，在这整个的过程里面，他就经历到说，神说的，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呢，在这些软弱的当中，他就不看自己，不看环境，他就向上仰望，他来看神。当他看神的时候，他就得到力量，他就得到安慰，他就有喜乐了啊。我们来看哈巴谷书，这里先知哈巴谷也是啊，这个环境啊周围的环境啊，人事物真的都不如我们的意啊，每况愈下。但是呢，3章18节他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好，那我这里有列哈暗示之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他的书哈，一位蔡淑娟姐妹。他得到一个怪病，就是他都不能见光，他所在的房子都要有厚厚的窗帘来遮住他没有办法见光的。那么这个病呢也都不好，从中国到美国也都没有办法来寻求医治，也都没有办法。那么神在这个姐妹身上所行的奇事，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暗室当中，他跟上帝很亲近。在我们人看，哎呀，多不方便啊，多难过啊！我们人去看他，好像都总要给他一点鼓励，给他一点什么样的帮助吧。结果没想到，神反而是透过这个姐妹来帮助了许多那些眼睛啊、身体都很好的，但是他们有各样的重担啦、瑕疵啦。但是去到这个姐妹那里的时候，透过这个姐妹的话语分享。神让那些人得到帮助哈，所以这个你这基督教书房有这样一个书暗示之后，你可以去看看哈。另外有一本书叫《喜乐年年》，在台湾的一个刘霞本名叫刘霞，笔名叫杏林子，她得到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这个病症哈，让她也是身体很难过很痛苦，但是她的内心是喜乐的，她是有力量的。他等于他就是残障，没有办法就坐在轮椅上，但是呢，神却透过他使用他成立了伊甸残障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就帮助了许多残障的人士。第一个最重要的就让他们认识神，第二个呢，在这个基金会里面让他们 让他们被训练有谋生的技能，哦，然后在工作的岗位上，在信仰的的情况里面，帮助了许多的人，哈，哦，你可以去看看，哦，在人看来是没什么盼望，没有办法的，但是神有办法，哈，哦。哥林多后书1:3告诉我们，我们要把颂赞归给我们的父神，他是发慈悲的父，他是赐各样安慰的神。你不要害怕，你有一切的遭遇、困难、患难、痛苦、病痛，你不管在什么情况，他能够安慰你，他能够帮助你，他甚至都能够医治你。那么叫我们能够这些经历他的人呢，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好，在美国有这个很有名的啊，一个写诗歌的女作家，她是一个盲人，哈，那么她是生出来没有多久，大概几天吧，那么眼睛有问题，然后他们那个乡镇的医生，正牌医生不在，刚好就有一个赤脚医生，哈，那么就给她乱医了，结果没有医好，反而让她的眼睛瞎掉了，哈，所以你看她的人生从一生出来大概6天，然后到95岁。啊，你说这样的日子怎么过，都在黑暗当中，哦，那但是很奇妙，神透过他的祖母，透过他的老师，哦，就把这个耶稣基督的信仰介绍给他，那么也把周围的一些情况描述给他，哦，那么他就在认识神的当中，哎，他从神得安慰得力量，然后呢神也给他这个恩赐，他把他跟神的这个基督徒的那个生命的经验旅程都写下来，写了9000首诗歌，啊，成为很多人的帮助。以后你们如果有唱传统诗歌的时候，你看看那个后面的作者是不是 Fanny Crosby，啊，很多的人他每一次到写诗歌的时候，神给他灵感的时候，他就求神高摩使用他，透过这个诗歌让人能够因此来认识神，因此来经历神。所以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虽然他们的病痛没有得到医治，每况愈下，但是呢他们在心灵的里面，他们在跟神的关系里面，他们被神使用，他们得力量，得安慰，然后被神使用，成为周围许多人的帮助。那最后一个情况就是，当我们每况愈下，这个病情都没有好转，甚至最后被主接走了，那么我们怎么面对呢？我们仍然要定睛在神身上，因为知道说我们的生命，我这个人是属于神的，我们的生命是在神手中的。那么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上的疆界年限神都已经定好了，神都知道，哦，神的恩典也够用，所以呢我们就把自己交在神手中，哦，那有一次这个我在台湾牧会的时候，有一次聚会完，有一个人就进来了，他手上拿着他的那个点滴啊，他是那个什么鼻咽癌的患者，哦，那么是插那个什么胃管还是什么，哦，那么来了聚会完我就跟他聊天，然后后来也去他家拜访他，然后再跟我说他是一个鼻咽癌患者末期了，那么他很痛苦很痛苦，他说他的身体很痛苦，他问我，他说牧师啊，我可不可以自杀，我这样活得很难过。我说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自杀，这不是神的心意，但是你可以把你的痛苦告诉神，你说神啊，求你医治我，求你减轻我的痛苦，若不然的话，甚至主啊，求你早日接我到你那里去。因为圣经上启示录21告诉我们，我们将来在永恒的当中，在这个新天新地的当中跟神在一起，那里说再没有死亡，再没有悲哀哭嚎疼痛。我说你不要自己去，你祷告求神引领你，神会帮助你的。神如果还让你存留在这个地上，神会给你够用的恩典，减少你的疼痛。若不然，让神自己来接你去。 你不要自己傻乎乎的跑去。好，那么腓立比书这里就告诉我们，保罗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挣扎。他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啊，他知道，他如果离开这个世界，他说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活在这个世上，对周围的人是更要紧的，因为深信知道他要活在的世上的时候，要帮助人在信仰上又长进又喜乐，让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欢乐都能够加增。所以呢，他就把自己交在神手中。我说一样，你把你自己交在神手中，你想痛苦，你想早点结束解决，你自己要走，但是你的孩子、你周围的亲人可能舍不得你，所以我说你把这样一个选择权交在神的手中。结果感谢神，神垂听他的祷告。我后来在一个礼拜再去看他的时候，他就被主接去了。好，那另外我回答刚刚讲到说我去看得癌症的一个姐妹，那么有一个年轻的弟兄姊妹跟着我去，就觉得好奇怪啊，这宋牧师去医院看病人，你不为人得到医治祷告，你跟他谈到说他将来会将来，我说我们总有一天每一个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原因不一样，但是重点是我们要知道我离开这个世界我是去哪里。约翰福音十四章那里耶稣就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去还会再来接你们，我到哪里我在哪里也会接你们在哪里。我跟那个姐妹分享说，你有没有这个确据，有没有这个把握，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是在主那里。她有这个确据，有这个把握。所以我说那我们就不惧怕死亡，我们就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知道神啊，我是属于你的，我的生命、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你手中，那么我求你医治我，但是我不知道你要不要施行这样一个医治的恩典，但是我知道我是你所爱的，我在你手中，我把我交给你。感谢主。后来这个姐妹她当然也是被主接去了。我想很多的情况，很多的情况是被主接去，当然也有少数的特例是神有特别医治的恩典。那如果神有特别医治的恩典临到的时候，随之相对的就是也有神的托付你的重任，你的传福音啊，做见证要很努力，不是只是为了你自己，而是神在你身上要来得到荣耀。这个后面哥林多前书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身子是神的殿，我们信靠神之后，我们知道我们是神重价买来的，是神宝贝的，所以我们愿意来荣耀神。神啊，我活着我死了，不管在什么情况，求你使用我，让我来荣耀你。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罗马书说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没有一个人会为自己死，我们或活或死，我们都是主的人。那使徒行传也告诉我们，神造我们，神已经知道我们的年限，我们的疆界了，所以不要害怕。这个诗篇109篇 也告诉我们说，在神眼中，神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所以我们不管你是活着，你在什么情况，不管你是被主接去，在什么情况，都在神手中，都能够来荣耀神，被神使用。所以我们感谢主，神的救恩，他的受的刑罚让我们得平安，我们得到永恒的救恩，这是最重要的。那么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他也有医治的恩典，我们可以来求，我们来赞美，但是我们把主权交给神。所以不管在什么情况，感谢主，我们的生命气息是从神而来，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是在于神。那你可能有这个病痛的困扰啦，或是你有其他生活上工作上各样的难处，你不要担心，你来到神面前，你知道你是属于神的，你把你自己交给神，让神来掌管你，让神来带领你，让神来使用你，神要从你身上来得到荣耀。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再次把弟兄姊妹、你所爱的王子 公主，哦，你所爱的儿女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你的话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哦，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你说在你那里是施恩的宝座，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为要得恩惠蒙连续做随时的帮助。主啊，孩子这时候特别为弟兄姊妹在病痛当中，在难处当中，在各样的大小的困难当中的弟兄姊妹交托仰望您的手中。主啊，你知道，你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情况。主啊，在你那里有够用的恩典，你是大能大力的神，你要来帮助帮助帮助我们。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在信心的当中，我们要来把感谢荣耀颂赞归给你，因为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也知道当我们把自己交给你的时候，主啊，你要来使用我们，让你的名来得了荣耀。谢谢主。特别在父亲节的时候，我们纪念到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荣耀颂赞归给你，也求主赐福每一个家庭 的弟兄父亲，他们从你得智慧得力量来荣耀你的名。谢谢主，荣耀颂赞归给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